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点播7545千赫39.76米。现在1月27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政府陆续重开办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国际社会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
China and Russia are propping up a failed regime in the hopes of recover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ill-considered.
蓬佩奥国务卿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早上举行的罕见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马杜罗政权是非法黑手党国家。他并且批评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古巴在内的国家支持他。详情请两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委内瑞拉软化了对美国立场，暂缓外交驱逐令。美中两国在台湾周边军事行动多，有专家就认为双方正在向对方发出信号。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在经过为期35日的部分停摆之后，已经在星期六重开。美国国税局亦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开始处理2018年税务申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为期3个星期的开支法案，以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闭之后，美国政府在星期五晚结束了关闭状态。这项开支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截至2月15号，法案并不包括兴建特朗普提出的美墨边界墙的资金。在星期六早上，特朗普总统在推特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政府停摆和边界隔离墙的推文。他在推文当中说，21日会很快过，和民主党的谈判将会立即开始，将会不容易达成协议，因为双方立场都非常强硬。他说，国家安全的问题已经大大增强了有关边境问题的对话，我们将会建造隔离墙。在星期五，大约有80万名联邦雇员错过了他们连续第二次领取工资。在上个礼拜较早前，美国国会通过并且获得特朗普签署了项立法，命令联邦政府部门恢复办公之后，尽早向雇员补发工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委内瑞拉人民，并且承认反抗有争议的总统纳马杜罗的反对党领袖胡安·瓜伊多的临时政府。蓬佩奥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早上举行的罕见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马杜罗政权是非法黑手党国家。他并且批评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古巴在内的国家支持他。
We're here to urge all nations to support the democratic aspiration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as they try to free themselves.
蓬佩奥会上说，美国在这里敦促所有国家支持委内瑞拉人民的民主愿望，因为他们试图摆脱前总统马杜罗的非法黑手党国家。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现在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需要今日就采取行动。蓬佩奥亦指责俄罗斯和中国企图在马杜罗陷入困境的时候支持他。蓬佩奥同时又说，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古巴更能够维持委内瑞拉人民的噩梦。
China and Russia are propping up a failed regime in the hopes of recover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ill-considered investments.
蓬佩奥国务卿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支持一个失败政权，希望能够恢复多年来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考虑不周的投资和援助。他说，多年来马杜罗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邀请古巴的安全和情报暴徒进入委内瑞拉，帮助他维持非法统治。包括英国、西班牙、德国和法国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政府在星期六都表示，如果委内瑞拉在8日之内不启动选举，他们就将会承认35岁的瓜伊多是新的总统。美国要求召开今次安理会会议，蓬佩奥由他新任命的委内瑞拉特使艾布拉姆斯陪同参加了今次的会议。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宣称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并且要求美国外交人员离境之后，在星期六宣布缓和了有关立场。委内瑞拉外交部发布声明说，暂缓驱逐美国外交人员，在30日之内与美国商谈有关互设办事处的事宜。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两国几十年来一直采用互设办事处的方式。美国国务院并没有证实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新举措，只是强调说重点仍然是确保在委内瑞拉的美国人员安全，并没有任何关闭大使馆的计划。而同时，各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上就委内瑞拉的危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在星期六和马杜罗政权决裂，并且呼吁该国其他军人亦照样做，不要攻击人民。委内瑞拉驻美武官何塞路易斯直以亚上教发表视频讲话，说我今日向委内瑞拉人民，尤其是我国武装部队的弟兄发言，我承认胡安瓜伊多总统是唯一合法政府。直以亚表示他是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办公室里面发表有关的讲话，房间当中有委内瑞拉国旗。直以亚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记者说，他不再承认马杜罗，并且呼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委内瑞拉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军事专员直以亚上校呼吁其他武装部队成员亦承认胡安瓜伊多是这个南美国家的合法临时总统。他又对新鲜拘捕说，作为委内瑞拉驻美国武官，我不承认马杜罗是委内瑞拉总统。据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在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可能就美军撤出阿富汗的计划达成协议。作为交换条件，塔利班保证将不准许任何国际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威胁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美国和塔利班代表之前在卡达的杜哈举行了将近一个礼拜的密集会谈，卡达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亦参加了这一次的会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官媒说华为问题将会继续。我们会报道美中关系在正常化40年后仍然有变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中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有专家说双方在发出信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中国军机这个礼拜两度飞过台湾南部巴士海峡进行长航训练之后，两艘美国军舰在上个星期四亦例行性地经过台湾海峡。军事专家说，中国正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美中两国亦在度对彼此发出信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校罗根1月24日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话，美国海军的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及沃尔达迪尔号补给舰在当地时间1月24日由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之间的台湾海峡经过。他说，这个穿越台湾海峡国际海域的例行性经过，表明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这个是自去年7月、10月、11月之后，美国军舰第四度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曾经就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向华盛顿表达关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个星期访问北京之后，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视台湾海峡为国际水域，所以美国依据国际法穿越台海，未来亦都不排除派航母通过台湾海峡。他在北京的访问中亦都话俾解放军将领听，美国持续反对台海任何一方采取单边行动改变现状。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话，中国正在加大对台湾的压力，解放军绕飞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到目前为止仲只是在发信号， 是一个更大的对台湾和蔡英文总统施压活动的一部分。桑德斯不认为这种军事压力近期内会升级，无论是出于意外或者故意，因为习近平已经清楚表明他希望避免与美国的危机，亦都要有管控危机的工具。桑德斯在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座谈会上表示，以前美中军事交流被赋予的价值现在已经逐渐窄化和消失，目前美中两国军事交流的主要作用在于彼此发信息，能够有一个对彼此发信息的危机管控管道，直接告诉解放军听他们在这里关注什么，并且听听看看他们在这里关注什么，使双方更了解遇到危机时应该如何互动来管控危机。台湾国防部1月24号星期四深夜发布消息说，两艘美国军舰当日从台湾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经过台湾周边海域期间，台湾军方都有全程掌握，确保海疆安全及区域稳定。同一天傍晚，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另一个新闻稿称，中国空军500、光陆等多型军机当日上午飞经巴士海峡航向西太平洋进行长航训练，这个是本星期的第二次。此前台湾国防部亦都在星期二发布消息说，解放军云8和苏30等多架军机当日下午飞过巴士海峡航向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训。自中国领导人近来连接表明反对台湾独立的决心，习近平年初发表对台讲话，强调将寻求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现国家统一，并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军方领导人亦都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国防情报局上个星期发布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说，北京的长期利益是最终要迫使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并阻止台湾任何宣布独立的企图，这个是驱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最主要动力。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这一份报告的内容令人非常不安，他认为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美国对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军事扩张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第一，他们总是说不要担心中国，中国很弱，永远赶不上我们。其次，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第二些的地方，至少他们认为中国没有不良意图，因此就任由其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40年前，美国总统卡特和中国谈判，并且签署了历史性的美中建交公报，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但之后的几十年里面，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和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都令到两国都对彼此保持住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签署美中关系建交公布40年后，美国前总统卡特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独家采访。卡特说1979年的公布是一项具有持久性的成功。他说，
Deng Xiaoping promised the Chinese people, 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 personally.
卡特说，邓小平向中国人民、全世界和美国，并向他本人保证的是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中国内部施行了大量的改革。从前中国没有一家自由企业，自从那阵时之后，就商业和贸易而言，中国变成非常活跃和开放的社会。他不同意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制裁，并指出，自从去年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以来，中国对美国做出让步。他说，
China has agreed to do two or three things. One is to buy more soybeans.
卡特说，中国同意了两三件事，一个是要买更多大豆。他记得他们应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美国大豆采购，他们还承诺要在知识产权和版权等议题上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开放更多投资机会。他不确定他们有什么进展，但是他们取得一些进展。他希望贸易谈判能够改善美中两国的经济。当美国无法与中国好好相处的时候，这个会伤害两国，不是只有中国，亦会在经济上损害美国。 但是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多夫占森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个错误。他说
：Fundamentally, most of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in the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占森话，从根本上讲，美国目前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中面临大多数挑战，都是以某种方式在 TPP 中得到解决，尤其是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强制技术转让、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TPP 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由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当一群国家带着同一个担忧来找中国的时候，效果会往往更好，中国更倾向于做出回应。这样美中关系近期是会怎样发展呢？占森说
In the short term, I'm concerned. I think, you know, we are experiencing a definite deterioration.
占森说他很担心双方正在经历整体战略关系的明显恶化，或者可以说美国很长的时间来看是最差的情况，这些经济和贸易摩擦只是严重疾病中的一个症状，这两个大国应该解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相处的问题。占森认为美中关系对于美国另外一个关切的议题北韩去核化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嘅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嘅一份小报，经常宣传民族主义嘅《环球时报》发出咗警告，话要准备围绕住孟晚舟案打场持久战。呢份报纸以措辞严厉嘅社论又话，北京应该要清楚表明，假如引渡被批准嘅话，就要对华盛顿同渥太华实行报复。下边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喺北京嘅报道。
中国已经采取在很多人看来是对加拿大的报复行动。去年12月1日在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加拿大执法当局逮捕了他。北京当局随后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最近又重新审判了一个被控贩毒的加拿大人，将原先的15年监禁改为死刑。虽然中国外交部否认改判和两名加拿大公民被逮捕和孟晚舟有联系，但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称，那个都是中国的自卫行动，美国谋求引渡孟晚舟，因为美国认为他与华为据信为反对伊朗制裁的行为有关联。这个星期二，美国司法部证实将在1月30号的最后期限到来之际，正式要求引渡孟晚舟。在这个之后，加拿大将有30日的时间审核批准这个要求，孟晚舟可以提出上诉，这个程序可能延续很多个月，假如不是延续多年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他一是会获得释放，一是被交给美国当局面对司法审判。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全世界稍有头脑的人对此看得很清楚，美国就是在以法律之名行阻止中国高科技公司崛起之实。社评还说，中国应当做好更复杂斗争和博弈的准备。社评说，如果加拿大方面最终协助美国将孟晚舟引渡，中国会对美加双方都展开报复行动，这一点必须使华盛顿和渥太华很清楚，不留悬念。华为长期以来被怀疑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但只是最近美国才获取一些证据，据信那些证据显示孟晚舟和华为其他的人参与和伊朗的交易。有关的指控可能在引渡审理程序进行中变得更加清楚。中国指控加拿大是美国的走卒，称这件案纯粹是政治性。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一次记者会上指出，孟晚舟将有很多的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杜鲁多说，加拿大一个法治国家将确保法治得到恰当和完全的遵守，这个当然包括他为自己提出强力辩护的机会。加拿大是法治国家，他们将立足于法治，同时他们认真地支持那些在中国被任意逮捕的加拿大公民。华盛顿请求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际，美国和中国正在打一场贸易战，与此同时华为正在准备与其他的公司推出 5G 网络。1月24号星期四，华为公司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宣布了华为的最新的技术，其中包括一个 5G 的基站，其中有芯片天罡。华为说， 天光芯片实现了 2.5 倍运算能力的提升。运营商 BG 总裁丁云说，毫无疑问 5G 的广泛部署已经开始，作为数字经济和智能世界的拱石，电信产业正在迎来历史性的发展和机会。华为公司的领导人在1月24号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都未有提到孟晚舟的案件。华为声言已经获得了30个 5G 商用合同，从而使它成为当今世界的领先公司。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心安全和华为与中国军方与中国的党国体制的关系，华为表示它的消费产品在去年销售突破520亿美元，创下新纪录。华为否认中共政府对其公司有任何操控，并表示将顾客的利益放在首位。批评者则指出，这种讲法很难令人相信，现在还不知道中国政府给了华为几多的金融援助。中国政府属下的研究机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一份估计，中国将在2019年到2026年耗资1700亿美元用于发展 5G 网络。不过在华为大展宏图之际，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正在撤销华为设备，或者禁止华为设备用于即将建设的 5G 网络。1月24号星期四，英国查尔斯王子资助的一个青年慈善机构宣布，鉴于公众的担心，该机构将不接受来自华为公司的新的捐款。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对中国华为公司和美国顶尖大学的关系产生了寒蝉效应，迫使部分大学刻意和多年来提供技术设备和资助学术研究的华为拉开距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路透社星期四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移除华为的视频会议系统，同时加州大学欧盟分校正是更换5个中国制造的音视频设备，而威斯康星大学等其他大学亦都正是评估它的供应商。此外，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戴维斯分校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等6所大学都正是对电信设备进行评估，或者已经完成评估，并且确定符合美国国防授权法的规定。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去年8月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之中表示，至少6个月之内不会接受华为、中兴和其他中资音视频设备供应商的资金，亦都不会签署协议。据路透社看到的这份文件，暂停令持续到今年2月12号，届时将会重新评估方案。报道又表示，这些行动都是对特朗普去年8月签署的国防授权法作出的回应。法案其中一项条款禁止联邦资金的受助人使用华为或者中兴生产的电信设备、视频录制服务以及网络元件。上了黑名单的还有中国音视频设备提供商海康威视、海能达、大华技术及它的附属公司。美国大学如果在2020年8月之前不能够遵守规定，将会面临失去联邦研究经费以及其他政府资金的风险。美国政府担忧这些设备生产商将会留有后门，方便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获取信息，或者监控外国使用者，包括从事尖端科技研究的西方研究人员。中国政府和这些中国公司都否认美国官员的指控。在这个之前，据报道，英国牛津大学近日已经决定停止接受来自华为的捐款。牛津大学表示，这个决定是在公众近几个月对英国和华为的合作关系感到担忧的情况之下作出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合有关委内瑞拉的消息。法国和英国上个礼拜成为最新两个支持委内瑞拉抗议示威游行的国家。这些街头抗议示威游行企图迫使总统马杜罗下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麦在华盛顿报道。
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民众继续抗议，呼吁推翻马杜罗政府。这些不禁令人回想起2014年乌克兰人民起义推翻亲莫斯科统治者的场景。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面表示支持，对数以万计为自由而战的委内瑞拉人民的勇气表示赞扬。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国民议会主席瓜伊多星期三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这个举动立即赢得华盛顿和包括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在内的几个拉美国家的支持。马杜罗自从2013年以来一直领导这个石油大国，而瓜伊多的这个举动亦都促使马杜罗断绝了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并且要求该国75名外交官离开委内瑞拉。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撤回外交官，不单单因为他不承认马杜罗的合法性，亦都因为瓜伊多要求他们留下来。支持瓜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而俄罗斯和中国就在努力令到左翼马杜罗继续掌权，墨西哥、古巴和玻利维亚的左翼领导人亦都支持马杜罗。对北京和莫斯科来说，这件事利害攸关，因为中俄两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债权人，一度曾经为马杜罗政权充当最后的贷款人，而支撑该国摇摇欲坠的经济。俄罗斯上个月向委内瑞拉派出两架具备核能力的轰炸机参加军事演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他们认为在委内瑞拉散夺主权的企图违背违反了国际法的基础和原则，就好像2014年推翻乌克兰总统维克托阿鲁科维奇的民众起义一样。克里姆林宫官员称，委内瑞拉的街头抗议示威是西方的阴谋。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信息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说，瓜伊多的声明是华盛顿精心策划的未遂政变。马杜罗在电视广播之中呼应了这个讲法，他说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干涉主义了，他们有尊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发言人表示，马杜罗的选举既不自由亦都不公平，并且表示支持瓜伊多担任国民大会的主席。欧盟曾经对委内瑞拉实施了制裁，并且抵制马杜罗的宣誓就职。这次欧盟表现得更为谨慎，并没有好像美国一样承认35岁的瓜伊多作为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但是布鲁塞尔就呼吁卡拉卡斯当局尊重反对派领导人倡导的公民权利、自由和安全，并且表示支持马杜罗政府的和平过渡。28国集团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委内瑞拉民众强烈民主和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这些声音是不容忽视。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计划星期四致电瓜伊多，在这个之前他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和拉美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麦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表示支持胡安·瓜伊多成为委内瑞拉的临时领导人，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委内瑞拉军方面临放弃支持马杜罗更大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国民议会议长瓜伊多1月23号星期三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和利马集团14个成员国之中的11个宣布支持瓜伊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24号星期四呼吁在区域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承认瓜伊多，孤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美国之音驻委内瑞拉记者阿尔瓦多·阿尔加拉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民众希望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他们支持美国政府，他们希望进行新的选举，他们希望有食物和药品，只是希望一些简单的东西使生活更好。阿伊加拉说，在过去几日的抗议中已经发生数十宗伤亡事件。他说委内瑞拉民众不希望再有暴力，认为目前危机的最好解决方案是尽快进行选举。分析人士说，委内瑞拉未来的局势取决于该国军方的行动。目前委内瑞拉军方仍然表示效忠马杜罗政府，包括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洛。美国媒体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委内瑞拉前贸易部长莫伊塞斯·纳伊姆1月24号星期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个小组会议上说，毫无疑问，枪杆子的行为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委内瑞拉未来几日的形势，
并影响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瓜尔多呼吁尽快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并敦促军方不要听命于马杜罗。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军方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促使他们改变立场。哈佛大学教授里卡多·豪斯曼曾经担任委内瑞拉规划部长、总统协调和规划办公室主任。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间隙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现在压力在军队身上。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廉已经被迫辞职。菲律宾政府表示将会追捕教堂连环爆炸袭击者。中国投资快速改变柬埔寨，或者有更大嘅战略图谋。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廉已经被迫辞职。之前他对华为公司的财务总监孟晚舟引渡案发表的评论引起了不少人的政治愤怒。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当地时间星期六说，星期五晚要求麦加廉辞去加拿大驻华大使职务，并且接受了他的辞职。有部分西方媒体在新闻标题当中说辞职，而另一些媒体的标题就说撤职或者是罢免。麦加廉在上个礼拜二表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法庭上有良好的抗辩理由。第一是特朗普总统在孟晚舟引渡案件上作出的评论是政治介入。其次，加拿大并没有跟随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这种讲法令到杜鲁多政府的自由党感到尴尬。反对派立法者和前任大使都指责麦加廉对一件严重损害加中关系的事件进行了不可接受的政治干预。麦加廉星期四说，他之前针对孟晚舟案件的说话是讲错了。他说，我针对孟女士一案的司法程序所做的评论造成困惑，对此我表示歉意，这项评论并没有准确代表我对这件事的立场。但是在星期五，麦加廉在接受加拿大多伦多星报采访时又说，从加拿大的立场来看，如果美国撤销引渡要求，对加拿大来讲就是太好。这个一番说话被很多人当作是麦加廉再次讲错说话。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对美联社说，麦加廉讲的是实情，但是他应该并不应该讲那么多。赵朴又说，麦加廉星期五的发言再次闯祸，但是解除他的职务不会有助于两名加拿大公民获释，因为换大使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中国可能不会配合。菲律宾南部一间天主教堂发生的两宗炸弹袭击，目前已经造成27人丧生，77人受伤。菲律宾政府一份声明当中承诺会继续对袭击者的追捕，说直到每一个凶手都受到正义的审判并且入狱为止。声明又说，这些残忍的肇事者不会得到任何仁慈对待。第一宗炸弹袭击发生在菲律宾苏禄省的和乐镇一间天主教堂的弥撒弥撒上。第二宗爆炸发生在教堂的停车场里面，当时很多政府人员正因为第一宗爆炸赶到现场，死者当中包括军队和平民。还未有组织对今次的袭击宣称负责。菲律宾人口当中大多数信奉天主教，而和乐镇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地区。袭击发生的几日之前，该地区刚刚通过了自治公投，绝大多数的和乐镇居民投了赞成票。不过苏禄省的选民就拒绝了自治公投，但仍然会成为该新地区的一部分。苏禄省是伊斯兰武装组织阿布塞义夫的总部，这个组织曾经因为多宗致命的炸弹袭击而受到批评。来自中国的投资正在将柬埔寨西哈努克省转变成一个中国投资者和游客的赌博乐园。在港口首府城市西哈努克市的海滨上，赌场越来越快速地成为常见的场景，令到那些被边缘化的市民感到担忧。据法新社的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赌场雇员说，部分赌徒在不够20分钟就输掉数以百计美元。报道又说，正在成为国际赌城澳门的另一个替代地方的西哈努克市，目前有大约50间中国人拥有的赌场，另外几十处综合性酒店正在兴建当中。
据该省的省长说，过去两年西哈努克市的中国人口激增，占该市总人口 30%。从2016年到2018年，中国政府和私人企业投资达到了10亿美元。中国人在西哈努克市的涌入亦与北京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战略计划有关。这个市还计划修建一条通往首都金边的高速公路。报道又说，中国还谋求与柬埔寨展开高调的军事交流，激发了外界有关中国希望在沿海的窝公省建立海军基地的猜测。在西哈努克省以北的窝公省直接面对争议不断的南中国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介绍在美国的美式中餐。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面临委内瑞拉政治动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委内瑞拉和中国经济关系密切，该国目前国内的政治动荡，有可能的政权更替，对中国将会有些什么影响呢？一带一路倡议的拉美愿景是否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呢？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形势继续动荡，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方面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目前的局势，又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理性，在宪法框架之下通过和平对话，为委内瑞拉问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曾经报道说，112个国家承认总统马杜罗第二任期的合法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参加了马杜罗1月11号的就职典礼。委内瑞拉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拉美版图上的一个重要国家。无论中国的官媒怎样去报道委内瑞拉形势，中国政府无疑必须要面对仲未定论的委内瑞拉局势，以及委内瑞拉复杂国际生存环境。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话：
这个呢，基本上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难题。那中国政府呢，一贯支持一些呢受到国际制裁的。
郑宇石话：这个基本上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难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受到国际制裁、受到国际社会杯葛的政权。他话：呢啲政权基本上并不民主，而且好多政策不得人心。如果马杜罗倒台，中国自然会受到相当重大的损失。浙江在线星期四综合了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委内瑞拉再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宣誓成为代理总统，美国给予承认，加拿大、巴西等美国盟友亦第一时间附和，欧洲理事会等欧盟代表亦支持瓜伊多。委内瑞拉这个曾经是反美斗士查韦斯带领下的国家，将会无可避免走向分裂。浙江在线又说，现任总统马杜罗面临巨大压力，他的选举胜利被很多外国政府联合抵制，认为是一个骗局。马杜罗任期开始之后，兵变和街头暴力接踵而至，外国势力不断干预。这篇报道又指，美国副总统彭斯22号通过视频公开煽动委内瑞拉民众追随反对派上街。中国和委内瑞拉关系近年来为什么走得那么近呢？郑宇石说，主要的原因是围绕住资源。他认为，一般比较容易投资的国家都已经被西方国家所掌握，中国寻找资源来源的时候，就被迫要找那些被国际社会杯葛、被西方国家杯葛，或者经济不稳定、投资环境欠佳的对象国。委内瑞拉就是这样被中国看中。中国和委内瑞拉政治上的默契更为重要。中国的新华社引述马杜罗2018年9月第十次访问中国期间讲过话，委内瑞拉希望更多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成功的经验，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倡议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此郑宇石说，
因为他的左倾的政权呢，既不民主也跟美国的关系弄得很不好，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郑宇石话：委内瑞拉嘅左倾政权既不民主，同美国嘅关系亦搞得好差。咁嘅情况之下，就非常需要外国投资、外国嘅支援。 他认为中国当然有庞大的资金可以投资，中国有需要委内瑞拉的石油，所以双方的关系非常密切。目前的这个马杜罗政府倒台的时候，委内瑞拉的外交政策很可能很大会出现变化，中国的投资自然将会有相当多的机会会蒙受损失。委内瑞拉形势未卜，香港的网上媒体香港01引述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的评论话，委内瑞拉面临两种走向，第一是军方最后出来干预，另外一种就是政府和反对派在外部压力之下坐低谈判，而危险的可能性就是反对派通过外部援助获得武器，而全国跌入内战深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左宗鸡、甜酸鸡、炸蟹角，这些或者你从来都未听过的菜名，竟然是美式中餐的招牌菜式。在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一个名叫炒的展览当中，展出了美式中餐馆近170年的历史和文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举办炒的展览，展出美式中餐馆从1851年至今将近170年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些颇有历史痕迹的美国中餐馆菜单上，频繁出现着这样的一道菜，炒杂碎，就是用豉油来混炒肉丝和蔬菜。吉恩·尼豪尔是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的策展人员，他说实际上炒杂碎这道菜算是第一个在美国受欢迎的中式菜肴，在当时的每个中餐馆的菜单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写住杂碎的霓虹灯招牌来自蒙大拿州的北京面馆，这家店1911年开业，是现存的最古老的一家美国中餐馆。吉恩说这个展览关注的是美式中餐，这种菜是从中国菜开始，但是在美国生根发芽，和在中国吃的中餐不一样。第一批的美式中餐是以广东菜为基础而创造的，比如炒杂碎、芙蓉蛋、炒面等等。那个是因为在1850年代，淘金热使得华人劳工涌入三藩市，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地区。吉恩说在淘金热冷却下来之后，华人移民开始参与美国的铁路建设，这个亦都使得美式中餐馆得以在这个国家扩散开来。1882年，美国总统签署国会通过的历史上唯一针对特定族群的种族歧视法案——排华法案。这一项法案不允许新华人移民进入美国，直到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案的推出，大量的华人又开始涌入美国。吉恩说1965年这一年很有趣，因为这时候出现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移民，比如原籍为福建、四川等地的移民，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他们的美食。在这一面的菜单墙上展示着1910年至2018年的100多份美国各地的中餐馆菜单。由于食材的稀少，以及为了迎合美国顾客的口味，中餐馆老板改良了中餐的味道，创造出了美国化的中餐，好像是大名鼎鼎的左公鸡、芝麻鸡、炸蟹角等等。在纽约长大的格雷斯来参观炒展览，他说以前的菜单比现在的更加好看。如今中餐馆遍布美国各地，而美式中餐馆的一些传统，比如免费赠送的饭后甜点、幸运饼干，以及使用这种画着红色宝塔的外卖盒，亦都延续至今。吉恩说中餐在美国非常受欢迎，他说在美国的中餐馆数量超过了麦当劳、温迪汉堡和汉堡王这三家连锁店的总和，绝对超过了50,000家。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的炒展览展出至2019年3月份。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1913年3月4号，一位新的国家领导人站在美国人民的面前，他就是伍德罗·威尔逊，美国历史上第28任总统。威尔逊是民主党人，他相信进步派理念，认为政府应该在社会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个星期我们就向你讲述威尔逊总统的故事。伍德罗·威尔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开始的时候他在那里做教授，后来成为校长，之后他又当选新泽西州的州长。做州长之后没几耐，因为政绩不错，他成为191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呼声很高的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威尔逊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向众多社会群体发表演讲，尽可能使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他和他的治国理念。威尔逊将这个理念称为新自由，他的一个竞选承诺是要为美国的小企业主争取到更好的经营环境。这类政治主张使他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总统选举中，威尔逊击败了当时的总统塔夫托和以前做过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就是这样，以前领导一间大学的威尔逊现在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群众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楼外欢迎威尔逊，人数之多创下历史纪录。威尔逊呼吁美国人同他一起将国家建设得更好。他说，我的职责就是在不伤害美好事物的同时矫正邪恶。我呼吁所有正直、爱国、有前瞻性的人站在我这一边。威尔逊总统没浪费时间，一上任就马上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就民主党在竞选时承诺的降低进口关税问题采取行动。威尔逊强烈认为进口关税应该进行改革，他一改以前总统的做法，亲自走到国会呼吁议员支持自己的改革方案。很多国会议员反对威尔逊的计划，但是威尔逊利用参议院一项调查的结果赢得了这次斗争。这项调查显示，很多参议员拥有自己的公司，而这些公司要靠高关税才能够牟利，这样这些参议员的财产就影响到他们的投票结果了。在公众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很多参议员无法不放弃手中的公司，亦不再抵制关税改革。最后国会通过威尔逊的建议，低关税导致联邦政府收入降低，所以参议院亦批准了征收所得税的法案。在这个之前，国会已经通过宪法修正案准许征收所得税。威尔逊总统和民主党对新的关税和所得税法很满意，但是他们的目标还远远未有实现。跟着下来，他们将精力转移到银行业的改革上。几年来，很多美国人认识到银行体制需要改革。多年前，也就是美国在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之前，已经发展了一套不受控制的私人银行系统。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更加现代的银行体系，但是他们无法就改革的细节达成一致意见。威尔逊总统指出，国家的财富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面。他列举一份报告说，有两个人掌握着美国10%的财富。他说，国家需要一个货币体系，在必要的时候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应量，还需要建立一套办法，使各个银行在遇到紧急经济问题时能够互相帮忙。威尔逊还指出，美国需要出台法律，阻止少数有钱人利用国家的经济资源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最后他说，银行体系必须由公众而不是私人所控制，控制权必须交给政府。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上台之后，着手进行银行系统的改革，要求由政府代表公众管理银行系统。威尔逊将设想中的中央银行系统称为联邦储备系统。根据他的计划， 美国将被分为12个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联邦储备银行。这些银行不对公众开展业务，而是银行的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将发行一种由联邦政府支持的新货币。最重要的是，这个新银行系统的领导人是由政府指定，不是由私人企业来决定。结果，银行家、企业主和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言人都强烈批评威尔逊的建议。他们说，政府控制银行就是搞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但是威尔逊拒绝修改他的建议，而且他还协助将这些建议变成法律的努力。最终国会屈服了，接受了威尔逊的建议。而银行家不用多久就发现，新的银行体制其实要好过旧的体制。而今日联邦储备系统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对于威尔逊来说，银行体制改革的斗争是他政治生涯的又一次成功。至此，他已经实现了在关税、所得税和银行体制上的重要改革。现在他对国会说，需要出台新的立法以控制垄断企业或者大托拉斯的权力。垄断企业和托拉斯指的是控制整个行业的巨型企业和企业联盟。威尔逊建议出台一部新的反托拉斯法，以控制大垄断企业的行为。他在国会的支持者起草了一个议案，列出很多将不再被允许的商业活动，例如企业将不准为了减少竞争或者实现垄断而设定产品价格，不能够购买竞争企业的股票，不能够要求零售商拒卖自己竞争对手的商品。新法案还保护工会不受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指控，并且给予工会更大的权力，使他们组织和保护工人。根据威尔逊总统的要求，国会还起草了另外一个议案，准备设立一个名叫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政府机构。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非法商业行为，并有权强制企业遵守新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法律。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帮助保护小企业主，免受大企业的压制。威尔逊这个建议再次引起激烈的辩论，但是国会再次投票通过了威尔逊的大部分主张。威尔逊总统上任后头几个月所取得的成功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显著的。威尔逊在竞选时曾经承诺要对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重大改革，他兑现了承诺。这些改革不单止是威尔逊本人的胜利，而且在今后很长时间里面改变了美国经济和企业的面貌。例如所得税后来逐渐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伍德罗·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时教过历史，他知道作为总统自己的行为对国家将产生长远的影响。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亦深知自己的总统任期将会受到很多不可预知事件的影响，而事实亦正是这样。威尔逊在竞选期间关注的主要是国内问题，但是没多久之后，他就无法不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解决国际问题。他面对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发生在美国南部的邻国墨西哥。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其中考试今天就全部结束， Larry 和李华准备开 party 庆祝一番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ithout a hitch 以及 chow down。
Larry， 你看我们准备的食物够不够？这个是我第一次请朋友来开 party， 如果东西不够吃，那就不太好了。
Calm down， 李华， I'm sure the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你说我们的 party 会怎样？ Without a hitch 即是什么意思？
Oh, if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H-I-T-C-H, it means that everything goes smoothly and nothing will go wrong.
Hitch 呢个字可以解释做障碍。咁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就系进展顺利。Larry， 你意思就系我哋嘅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肯定好，唔会有问题。咁我可唔可以话 there won't be any hitches？
No, Li Hua， you can't use it that way. You can only say that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This is an idiomatic expression. You can't generally substitute the word hitch for problem.
哦，原来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系一个习惯用语。不能够将 hitch 同 problem 两个词调转嚟用，咁想话一件事一帆风顺，我哋就只能够话呢件事系 goes without a hitch。
Okay, Li Hua,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hrase,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等我谂下先。咦，有啦，最近呢次考试，我觉得我考得唔错。My exams went without a hitch.
I wish I were as confident as you are.Now,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how to use without a hitch?
我申请暑期去一间公司去做工，他们约我上个星期去面试。我觉得那次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所以 it went off without a hitch.
Hey,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Larry. 哎呀，我们快点准备了，客人就来了。
See?Everybody's enjoying the party. I told you it would be fine.
大家都好似玩得好开心。我原来担心啲食物唔够，而家睇起嚟仲有多添。
I don't know about that. Some people are really chowing down. Hey, look at Jim. He's eating one hot dog after another.
系啊，我都注意到 Jim 好中意食热狗。但系你话乜嘢？呢度有啲人喺度 chowing down。乜嘢系 chow down？
Well, chow, C-H-O-W, is slang for food, and to chow down is to eat a lot, and to do it enthusiastically.
Oh, chow 呢个字喺口语里边可以表示食物，咁样 chow down 就系食得好多，而且仲好想食。咁唔系有啲好似我哋中文里边讲嘅狼吞虎咽咩
？Yep. Look, Jim has finished his hot dog. He's now moved on to eating a piece of cake. He's definitely chowing down.He acts as though he hasn't eaten in days.
是啊， Jim 刚刚吃完热狗，现在又吃蛋糕。He's really chowing down, 好像几天没吃饭一样。哎，对了， Larry, 这个就是说我们准备的东西很受欢迎啊。
That's right. See, Li Hua, I told you that the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哎， Larry, 说了这么久，你吃了什么啊？
What if I chow down? Well, I've been busy helping you and haven't got time to eat yet.
哎呀，真系对唔住啦！你挂住帮我招呼客人，自己都冇食嘢啊。
That's okay. I think we should chow down now before all the good stuff is gone.
好啊，我哋快啲食啦！如果唔系，啲好嘢都冇晒噶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without a hitch， 咁表示进展顺利；而另一个咧就系 chow down。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狼吞虎咽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